天上的父，谢谢你，在我们奔跑这个信心的旅程的时候，你没有让我们孤孤单单的走这一条路啊！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陪着我们，伴着我们，引导着我们啊，在前面做了我们的开路的先锋啊，成为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感谢你，而且你把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就放在我们的身边。鼓励着我们，吸引着我们啊，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啊，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不偏左也不偏右啊。这些人当中有走在我们前面的啊，以西结、但以理啊、耶利米啊，这一路来我们在读这些书卷的时候，好像就进入到那个时代啊，跟随这些忠心的先知、信心的伟人，奔走一段属天的道路啊，用他们的眼睛去看。用他们的感受去感受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一路上，我们真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的好的榜样，也看见了啊，真是属天的那些的奥秘啊，这些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啊。圣灵保惠师更是陪着我们不断的光照启示，让我们明白啊。更加宝贵的是，你把活生生的弟兄姐妹就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可以同心的祷告啊。每天早晨在一起来聚集啊，借着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啊，让我们能够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啊。我们称颂你，这些都是你给我们宝贵的恩典啊。当我们继续同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是后面的人啊，也在看着我们啊，怎样去奔跑我们这今生今世的这一条道路，让我们跑得好啊，在天地之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尽我们这一份啊，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也真是靠着主的恩典，把这条路跑得好啊，跑得讨神喜悦啊，能够荣耀主的名啊，就请你继续的来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智慧啊。今天早晨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读到第11章。十一章很长，我们今天就读到19节就好啊。那这一段呢是接着第十章开始，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哈、啊，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意象哈、啊。我们把这个顺序捋一捋看哈、啊。十章的第一节是说这个事呢先是神开始的。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十章第一节哈、啊，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所以。是神开始的，不是但以理先求来的啊，所以神先显给但以理看，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啊，把后面南方北方国之间的征战各个细节都显给他，先给他看。但是但以理呢，一开始看了以后，他想明白啊，他看了这个场景，他就想明白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时候他才开始祷告的啊。第二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7日，他开始进食，他要寻求明白啊。那这件事情，当他开始祷告的第一天，他的祷告就蒙应允了哈，神就已经要启示给他了，就派天使，很有可能是加百列哈，就下来要传递，要告诉他，向他解明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十一章后面所记载的事情。但是中间受到拦阻21天，就是12节哈，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啊，所以他是先看见，不是很明白，所以他就祷告求明白。那神也垂听了，第一天就派天使下来向他来解答。但是呢，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啊。第13节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21天。哇，因着这件事情啊，神要让但以理明白，但是魔鬼在抵挡啊，派了这个波斯的魔君天使啊，堕落的天使中的一位去跟他打仗，拦阻他，拦了21天，直到米迦勒也来哈、啊，加入这个征战，才把这个邪恶天使打败，然后下来呢来告诉他这个事儿，所以这件事情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啊，魔鬼也知道，神也知道啊。而且在21天结尾的时候呢，上帝亲自向但以理显现，让他看到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哈。那显然这件事情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读这些细节了啊。这些细节如果只读但以理书呢，我们是不大容易明白的啊，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一对照历史，我们就非常的惊讶啊。比如说，你看第二节哈，现在我讲真事，只是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啊。你看这个波斯国的历史，这是在古列年代哈。他说后面有三个王，接下来就是他的儿子做王，然后有另外一个很简短的做王的人啊，三王。第三个就是大力乌一世，大力乌王呢，就是所罗巴伯他们最后完成圣殿的时候做王的那个大力乌啊，这个跟马代王大力乌是不是一个人？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三个叫大力乌的王啊，最后我们会看到。然后他说第四王呢，必富足远胜诸王。那大力乌王后面呢，就是亚哈随鲁王，又叫薛西。这个呢，就是以斯帖做王后的时候那个亚哈随鲁王。那这个亚哈随鲁王确实啊，他的这个国土啊得拓张啊，很多的征战他得胜，所以这是第二节所指的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了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这是后来发生的啊，在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期间呢，开始啊不断的去打击这个西边的这个希腊兴起的这个希腊帝国。然后第三节说，必有一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这是指谁呢？是指着希腊国最后打败波斯国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前面我们给大家看过哈，那个很有名的那幅绘画啊，到波斯帝国的最后这个王叫大，也叫大力乌啊，他是大力乌的三世。在主前333年的时候，跟希腊帝国有一场的决战，就是亚历山大打败大力乌三世，然后呢，把希腊马代波斯国打败之后呢，希腊帝国取代，然后很迅速的哈征服了整个的这个波斯国，甚至哈继续往东打到印度啊，这是第三节所讲的这个勇敢的王。那这个勇敢的王，他说正在强盛的时候呢，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你再对照历史，就跟这个对上了啊，这是也是我们前面看到的。亚历山大大帝突然死亡，他又没有孩子啊，所以呢，他的国呢就分成四块，跟他一起征战的四个将军得了这四块的地。那特别重要的就是今天所讲的南北国哈，南国北国呢，就是指这是北国，基本上是巴比伦帝国啊、波斯帝国的版图这一块儿。那是这是由这个西流谷这个人后来得到的，成了北国的这个王，第一任的王啊。南方的王也是很有权势的，就是占了埃及这一块的，叫多利麦啊。多利麦，然后就一代一代的哈，他的儿子、孙子哈，就在这个南方国来做王啊。那北方国呢，这个国王呢，这个变动哈，不一定是这个儿子传孙子这样传下来哈。那从第11章里面就开始记述北方国和南方国征战的细节哈。你去对照历史哈，建议大家去看这一段的录像，它很仔细的，北方国的王都有哪些人，然后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历史啊。然后南方国都哪些的人做王，然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历史上发生什么，然后对照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记载的事情啊，全都能够找到。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但以理是在讲预言，结果呢后面发生的事情就照着他在200-300年前所讲出的预言呢就发生了。那我们读第十章我们知道，因为天上有一本书叫真确书，地上的这些征战呢，这些的甚至征战的过程、细节、人物都记在那本书上啊。这是我们从这个但以理的记载当中看到一个天上的奥秘，然后呢天使就照着这个真确书上的细节讲出来，那就是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啊。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大家可以对照诗篇139篇，诗人讲说，在第16节说， 我的日子在地上还没有度过一日啊，就已经记载在你的册子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天上有很多的事情早已经记好，我们地上的人不知道。但是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照着天上所发生的，那这又不是一个宿命论哈，人又是在其中呢有完全的神给我们的自由，你可以做选择啊，但是呢，这一切都显明一点哈，神在掌管着一切哈。在第11章，我们下周还会继续读哈，我们今天读到第19节，他讲了这么多的细节，到底是为什么？这件事因为显然如此的重要哈，魔鬼也知道，他甚至要拦阻哈，拼命的拦阻，不要让但以理知道。那但以理一知道，那以色列人就知道，以色列人一知道，通过但以理写书哈，全世界的人，历史历代的人，到今天我们也知道，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那这段历史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已经过去了，那为什么还要记载在圣经里面哈？那对于但以理那一代的人，以及对待后面这些人。包括我们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而且如此的详细，到底是重要性在哪里啊？这是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思考的。哎，大家读了这一段就知道哈，讲的真的是很详细哈。什么时候南方王打败北方王啊？什么时候北方王又反击？然后这个又女儿嫁来嫁去哈，试图联盟，哇，这些的细节。这个很难想象哈，这不是在讲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讲将来发生的事情啊。记载在这里到底是因为什么啊？这么重要的事情，非要让但以理把它记下来，到底为了什么啊？那我看到至少有3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是为了确立但以理作为先知，上帝的先知的地位。早在《申命记》里面。神借着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怎么分辨谁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哈，两个主要的条件，其中之一记载在《申命记》的18章21节、22节。22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啊。真先知和假先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他奉着耶和华的名所讲出的话，近期的预言可以应验的、验证的那一部分有没有成就？如果近期关于近期的预言成就了，你才能够相信他讲的所有的话，啊，他指着将来啊，更远的时候所要成就的事情哈。所以呢，但以理所讲这一段呢，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靠近以色列当时的历史。是指着后来的马上兴起的希腊帝国呀、波斯马代帝国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希腊帝国分裂以后，南国北国哈、啊，再过200-300年，后面的人就可以验证的哈、啊。那相对他指着70个7，那是指整个的历史，那是更长的这个预言。以色列人怎么知道但以理是真先知呢？当他们后来经历了这一切以后，随着时间的延续，经过波斯马代，经过希腊帝国之后。这些事情一个都照着但以理当初写的应验之后，他们就一点都不怀疑了。但以理所讲的每一句话，当他宣称他是奉着耶和华的名在传递这些意象、传递这些的启示的时候，人们就毫不怀疑的相信但以理所讲的话一定是出于神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目的，确立但以理作为真先知的地位。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人知道神在掌权。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啊，早早在天上，神都已经确定了，可能当中会有拦阻。像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有些祷告没有马上垂听，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反省自己呀、啊，祷告的是不是对呀、啊？然后求神赐给我们耐心呢、啊，要时候对的时候就会成就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读了这一段之后，我们祷告的也对，也天上也马上就回应了，但是呢，中间有属灵征战。有魔鬼仇敌在拦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哈，坚持持续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啊，来参与这场的属灵征战啊，让神的旨意最后能成就哈。但是呢，神的掌权是不改变，会延迟，但是呢，上帝的旨意最终一定会完成的啊。所以这是 让我们更加的确信啊，通过但以理的记载，啊，天上要借着这个国度的征战，显明上帝最终掌权的是上帝自己。我们不要惧怕身在其中的人啊，我们虽然是南国和北国之间的征战，但每次打仗呢，都一定要经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犹大人所居住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自己要经过这个患难征战的这个患难啊。所以早早的预备他们，虽然他们在战争的苦难当中，但不要惧怕。据说啊，历史上传说说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到那里的时候呢，大祭司就拿着但以理书出来迎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给他读这一段，说早早几百年前呢，我们的神都已经借着但以理讲了你这个事情，哇，让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很叹为观止啊，所以。在亚历山大称帝的那一段时间呢，希腊帝国对犹太人是蛮有保护性的啊，对他们蛮好的啊。好，这是第二个原因，让以色列人知道，也让世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耶和华神是掌管这一切的啊。那第三个原因是，当我们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啊，第十二章第四节有一句话啊，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就是这里所记载的事情是跟末后啊要发生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现在没有讲出来。但以理把它封住，神让但以理把它封住了，所以有些东西呢，可能越到后来啊，越接近主耶稣就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也是说，在历史上所发生这些事情呢，是对末后所发生事情的一种的预表。就像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所做的事情，是对将来要来的那个敌基督的预表一样啊。这里所讲的这些的细节哈，可能也跟末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有这个预表的意思，还有相关的意义哈，是我们今天不一定完全明白的哈。所以我们明白多少、领会多少、知道多少哈，我们就相信、回应、传扬；不知道的，我们继续交给神啊，等候神的时间来到。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啊，所以感谢主哈，这一段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当我们在真正寻求神的人，真正读懂这一段，又相信这是但以理的预言的话，我们对神所讲透的话，真的是不敢有一点的含糊啊。这也是神要成就在我们今天的人心中的事情，真是对神的话啊，要看为宝贵啊。一点一画都不会过去，神只要讲出来的，就一定会成就。
第十章的时候，当神或说主跟那个但以理显现的时候，把这个意象展现给他看，在第八节说，我见了这个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第九节，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这个沉睡了，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吓死了。神把幕后这事情一幕一幕的显现在但以理面前，他看到这个异象，看到后来波斯马代国，看到希腊国兴起，看到后来希腊国又亚历山大之后又分成四个地方，一幕一幕显现在他面前，他真是吓得浑身无力，面貌失色，他把它写出来了。很奇妙的是，第十一章是讲到 外邦的征战，特别讲到第前面我们读到这个公山羊跟绵羊的征战，第二节跟第四节就是讲那段历史。然后亚历山大之后分成四个小国，南国跟北国之间的征战。哎呀，我们读下去，从第五节一直读到19节，就发现那些历史真是中国人说尔虞我诈，用各种方法，用政治联盟嫁女儿过去，然后娶女儿过来，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要打败你。然后最后这些国家都没了。下礼拜我们读到，有一个人出现了，就是安提阿格·伊皮芬尼四世。 就看见前面讲的那个小角底基督的影子出现了，然后一直读到第十一章结尾36节开始到45节，居然讲到幕后要发生的事。哎呀，这个整个意象展现在但以理面前，他真是看了都叹为观止，吓得昏倒。刚刚牧师提到一件事很重要，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神先让但以理看见这些意象，然后叫他写出来，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读到的时候，后来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事，他们就知道怎么对付了。因为以色列人真是夹在那些强国中间，南王跟北王不断的征战的时候，犹太人在中间一定相当恐惧的。我们在新约时代读这些事情，我读的时候，第一次我读的时候觉得不可理喻。所以有人说圣经的历史是不是人杜撰，后来是按照历史然后写出来的，挑战这个圣经。但是我们按照这个应验的字句，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默示，让我们能够相信圣经。因为在约翰福音说，圣经神的话是灵，是生命，让我们读了圣经能够真正的能够信我们所信的神，能够更敬畏他，能够更依靠他。不管在我们人生什么时候发现的各种事情，如意也好，不如意也好，其实神都在看。我们有这些预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圣经了。他真的是掌管历史的神，掌管我们未来的神。以赛亚书四世纪在里面谈到很多次，他说先前的事已经成就，已经过去了，现在他把新事说明，在没有发生以前的话，我讲给你们听，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讲的话是真的。我是学理工的，从小就不太喜欢读历史，但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历史太了不起了，讲得这么清楚，这么 detail， 而且很准确，所以我们信的是真的神，我们只有好好敬畏他，爱他，服侍他。那我们在主面前彼此鼓励，互相勉励。
这个牧师和长老都讲清楚了，我读这一段呢、云里雾里，读的稀里糊涂的。那后来有一次我要带查经，我就不得不好好的去读到底谁是谁。我现在只想提一点点细节，就是刚才牧师和这个吴长老所讲的这个历史的过程。这个你真了解这个以后，就是但以理是在200年前讲的这个预言，他没有讲名字，也没有讲谁是谁，但是南方王北方王嫁女儿娶什么这些事情是很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第六节啊，关于这个嫁女儿的事情，这个事情后来的真实的实现是真的。当时呢，南方王多利买菲拉铁菲的女儿叫百尼基，他把她嫁到北国去，嫁给呢西流基的孙子，是为了要和好联合起来。百尼基呢公主啊也很尽力，跑到那边去以后呢，就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她要完成的任务，可是呢她所做的都不能成立。三年以后，她本人和她生的孩子就都被叙利亚国里面的人杀掉了，所以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按计划夺到权力。这就是第六节所说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再仔细去读第六节，你会觉得真的完全就照 历史就照着这个说的这个情况，他最后焦裕死地，三年以后就被杀掉了。然后呢，就是十七节，我都对这个嫁女儿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当时我也是查了一下，十七节，当时北方王他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南方王，他的女儿呢叫克利奥佩塔，不是那个埃及的艳后啊，是在他之前的事情。他是在主前197年订婚，然后193年大婚，结果哪晓得呢，这个女儿嫁到南方以后，她不跟她的北方王的父亲合作，她不想照着北方王的那个父亲叫她去到南方王去做那个就是她父亲想做的事情，结果她成了南方王的一个好妻子，没有成立她父亲叫她做的事情。所以呢，这叫什么呢？与自己毫无益处。嫁了女儿呢，赔了钱，也没达到他的目的。哎呀，我读这些哈，我就觉得刚才二位牧师和长老说的，虽然是很小的细节，当时丹以理他却完全看见。因为神指示他，这是多小多小的一件事情，后来果然都照这样子成立。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敬畏神，从心里面真实的敬畏，知道圣经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神早已知道，早已预定我们人的历史在神的掌握之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的。